美军 F-18 护驾好似间谍战影片咁样。诺贝尔奖得主马查多突然现身，日韩领袖准备下个月会谈，南韩回应台湾入境卡风波。德国总理话，乌克兰领土让步议案已经交俾川普。中共党媒突然间提到领导能上能下，系咪讲习近平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唔惊委内瑞拉政府针对佢嘅旅游禁令，11号奇迹般咁现身挪威。呢、这个亦系佢隐藏咗一年几之后首度现身，消息震撼全球。有消息人士透露，为咗亲自出席诺贝尔和平奖相关活动，马查多策划咗一场好似间谍战电影咁样嘅秘密出逃。现年58岁嘅马查多，自2014年领导抗议活动之后，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指控叛乱，限制佢出境，并大嗌佢一旦出境就会被委内瑞拉视为通缉逃犯。据消息人士透露，马查多选喺8号晏昼展开行动，佢先系戴上咗假发，乔装打扮，在10个钟内惊险地闯过了10个军事检查哨，再搭乘木制小艇穿越加勒比海。报道指出，一班人的航程充满着危险，途中还一度遇到了强风恶浪的延误。另据航迹资料显示，马查多坐船渡海期间，有两架美军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飞入委内瑞拉湾附近的空域，并在空中盘旋大约40分钟，成为美军9月打击运毒船以来最接近委内瑞拉领空的行动。协助马查多离境的知情人士透露，他们事前和美军协调了离境路线，确保船只不会受到误击。另外，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了一只邮轮。美国司法部证实，这只邮轮和恐怖组织的非法石油运输网有关。同一日，美军在波多黎各塞瓦的一个海军基地已经增派6架军用飞机对委内瑞拉加大施压力度。马查多一行人9号抵达的海岛是属于荷兰安地列斯群岛之一的古拉索岛，并且获得一名川普政府资助专门执行撤离任务的私人承包商迎接。马查多10号清晨搭乘一架由迈阿密公司提供的公务机，经美国缅因州班哥转往奥斯陆，最终企上了奥斯陆市中心大饭店阳台，向所有的支持者挥手致意。现场民众还唱起了委内瑞拉的国歌。消息人士表示，这趟行动筹划了大约2个月的时间，而且川普政府知道这次行动，但外界并不清楚他的介入程度。美国海军和五国大楼对此拒绝评论。遗憾的是，马查多原定亲自去奥斯陆市政厅领奖，但最终未能够及时抵达参加10号的典礼，由他的女儿代为领奖。马查多透过他的女儿安娜表示，这里提醒世人，民主对和平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委内瑞拉人可以同世界分享的教训是在漫长而且是艰难的道路上淬炼出来的。如果我们想要民主，就必须准备好为自由而战。挪威政府表示，马查多计划在11号上午会见挪威总理斯托尔。大约一个礼拜后，马查多将展开欧洲行，为委内瑞拉的民主诉求争取更多支持。之后他亦会前往华府。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即使逃离行动困难重重，马查多仍然承诺会带着和平奖回到委内瑞拉，并且透露他过去曾经多次以类似的方式秘密出境前往外国，并且在事后顺利返回。他说，我是代表委内瑞拉人民到这里领奖，我亦会在正确的时刻将奖项带回去国家，并且誓言尽快结束独裁者统治，让委内瑞拉获得自由。就在马查多现身的同时，联合国授权的一项调查同日显示，委内瑞拉的国民警卫队是迫害总统马杜罗反对者的核心力量，十几年来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报告指出， 在马杜罗的指挥下，高度集中的指挥系统助长了暴行。调查团话 ,2014 年、2017年、2019年和2024年的抗议高峰期，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过度使用武力，包括不当使用致命武器。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和成日都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都有失眠的困扰，而在职场上面更加是有很多上班族的长时间都处在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里面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日本媒体每日新闻11号引述几名日韩外交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在安排明年1月13号或者14号在奈良市的东大寺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领袖会谈。近期日中关系恶化，日本政府有意和邻国南韩确认合作，维持并且改善日韩关系的基调。同时这个亦是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李在明首度访问日本。据了解，日韩领袖会谈的地点奈良县为高市早苗的故乡，而奈良市则是日本代表性古都之一。消息人士仲说，双方协调的行程议案中仲有包含访问前日相安倍晋三遇害案现场附近并且献花。日本防卫省11号证实，美国两架具有核武投射能力的 B-52 战略轰炸机10号和日本战机在日本海上空进行联合演训，这个举动被视为回应中俄15架军机扰飞事件，华府和东京的明确军事展示。日本防卫省声明，日美在这次行动中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并且确认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备战态势。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0号晚间亦都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意大利防长视讯会谈，就区域紧张升高表达深切忧虑，凸显东京正在寻求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杂志《富比世》10号公布2025年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女性，今年依旧是由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荣登第一名，第二名则是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上榜就攞低了第三名。富比世指出，高市的施政决定不单止左右日本国内方向，亦将形塑东亚权力平衡以及全球制造业稳定，而他的领导风格和决断能力成为他高居榜单第三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南韩电子入境卡系统将台湾错误标识为中国台湾，赖清德总统10号喊话南韩尊重台湾人民意志后，多家南韩媒体跟进报道。南韩外交部11号正式回应，称南韩方面坚持推动韩台非官方实质合作的立场，并且补充今后也都将和台湾持续推动实质合作，并且在这个立场下处理相关问题。南韩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台湾外交部3号已经和南韩方面交涉要求更正，当时并未获得积极回应。台湾外交部继续在9号表示将全面重新检视对南韩关系，特别点出台韩贸易之间存在巨额逆差，暗示双边可能升级为贸易冲突。 News One 则提到，这项标示引发台湾强硬立场，并且出现限韩令、禁用 LINE 等反弹声音。汉阳大学国际地域研究院教授姜俊荣评论说，这件事反映台湾可能在试探南韩对近来 台湾有事论引发中日对峙的立场。姜俊荣认为，南韩和台湾同属自由民主阵营，在关键供应链上利益一致，无论怎样必须避免报复措施，否则可能正中中共下怀。另外，路透社独家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日前秘密出访以色列，此行正发生在台湾寻求和以色列进行防卫合作的时候，但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细节。上个月，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在科技和国防方面，台湾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和一些互动，并表示，正如台湾提出了台湾之盾计划一样，以色列又提出了铁穹计划。法新社报道，德国总理默茨11号表示，乌克兰愿意领土让步换取俄乌停止战争的相关议案已经交给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先前才对欧盟表达不满，并且对美国是不是会继续参与日后相关谈判表示怀疑。默茨指出，议案是在他和其他欧洲领袖昨日和川普通话之后提交的。默茨倾到，议案主要涉及乌克兰愿意做出哪些领土让步的问题，但亦提醒最后应该由乌克兰总统及其人民回答这个问题。川普昨日在回答记者有关这次通话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以相当强硬的措辞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但他拒绝透露细节。川普抱怨泽连斯基多年来未在乌克兰举行选举，并且称乌克兰正面临严重的贪污情况。根据默茨的讲法，这个周末预定和美方展开进一步会谈，另一场关于乌克兰的国际会议则可能在下个礼拜头几日举行。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10号引述一份关注俄罗斯经济的报告指出，我们注意到中共正采取步骤加强和俄罗斯包括军事产业领域在内的合作，伙伴情报机构亦都掌握类似资讯。在晚间的视讯谈话中，泽连斯基更加说，报告揭露了俄罗斯对中共的依赖与日俱增，放眼俄国历史，没人对中共或者其他强权所退让的主权达到这么巨大的程度。再来看看战况，乌克兰安全局11号表示，该局利用远程无人机成功打击位于里海的一座俄罗斯海上转油平台，迫使该平台运作瘫痪。这次是乌克兰首次成功打击俄国的里海油气生产基础设施，持续升高对俄国能源产业的压力。中共官场内斗持续，在大批高官落马的同时，党媒人民日报11号突然发文呼吁，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并称要将那些混日子、手摊子、撩挑子，即是卸薄咯，那些干部调整下去。文章中提到，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职位不是铁交椅。虽然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的文章下面被禁止评论，但在海外媒体报道之后，在 S 平台上引发了网民群体嘲笑，是说习近平吗？网友个个在信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指习以下的干部，还是指习本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是本文的重点。喊了70几年了，确实能上能下，有些人上去了，之前领导提拔的那一群就落了去了，这个就叫中共的能上能下。让执政党能上能下才是关键的，否则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习近平什么时候落台？自习近平2013年上任总书记到现在，公开要求他落台的呼声从未停歇过。这次人民日报文章称，德不配位，才不配位，不担当不作为，就会被调整。而在今年12月5号，海外 S 平台博主 Tiny Revenue 发表一篇名为建议习近平辞职的文章。建议习近平辞职，原因是习近平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气量狭小。文章作者列举习一系列罪状，包括习近平不敢担责，无论是武汉新冠疫情亦或是郑州大水，都可以看得出习近平从来都不主动承担责任，亦不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赈灾， 习近平的能力不适合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如果他继续担任领导人职位，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